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带给您的是家里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节目跟您讲一个还账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 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最近两月，中国大陆至少1963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辽宁法轮功学员陈欢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9至10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1963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其中764人被绑架，1199人被骚扰，111人被接入洗脑班，334人被非法抄家，23人被强行抽血，19人被迫流离失所，1人被注销户口。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9个城市。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162人、河北省86人、四川省79人、辽宁省75人、湖北省60人。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潍坊市72人、成都市32人、大连市23人、武汉市22人、邢台市20人、长春市20人、东营市19人、抚顺市18人。被骚扰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267人、山东省178人、四川省170人、吉林省75人、湖北省68人、天津市65人、黑龙江省56人、辽宁省54人、湖南省50人。被骚扰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保定市93人、张家口市86人、济南市52人、成都市49人、长春市39人、凉山州35人、潍坊市32人、大庆市25人、聊城市25人、荆州市24人、赤峰市22人、廊坊市21人。被洗脑班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湖北省32人、浙江省13人、河北省11人、江西省11人、甘肃省9人、山东省8人、四川省8人、山西省7人。被洗脑班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武汉市13人、邢台市萍乡市11人、宁波市8人、金昌市、黄石市、荆州市7人、成都市、丽水市5人。此外，被绑架骚扰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196人，他们的年龄在65到90岁以上。 通过非法抄家及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和亲属的现金共计352,900多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6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陈欢女士在自家楼下再次被警察绑架，现在下落不明。现年73岁的陈欢是黑龙江人。2006年，陈欢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经医院医治无效，被在大连工作的女儿接到家里照顾。2008年，陈欢在医院治疗期间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陈欢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仅3天，陈欢就能下地做饭了。2010年12月，陈欢为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局湾里派出所绑架。在派出所被迫害2天2夜后，身体出现了高血压症状，陈欢被放回家。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陈欢为了告诉民众躲避灾难保平安的好方法，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他善意地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当天晚上被放回家。可是时间不长，陈欢就被普兰店法院绑架。2天后，陈欢因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被放回家。2021年4月，陈欢又一次被当局绑架。他被关在铁笼子里3天2夜，被迫害的血压高达200多，被放回家。之后不久，陈欢接到法院的判决书，他被枉判2年0.6个月，监外执行。2021年8月16号，陈欢在自家楼下被大连市开发区湾里派出所的3个警察带走，现在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多位政要致贺信迎神运，多城市宣布神运日；加拿大多伦多居民表示，我们需要法轮功美好的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运演出自今年7月重返舞台。在美国开始巡回演出以来，很多观众表示早已翘首以待。演出所在城市的多位政要纷纷发贺信，颁发褒奖，迎接神运的到来。神运北美艺术团于2021年11月1号莅临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演出前夕，新墨西哥州州长格拉沙姆女士发来贺信。贺信中说，作为东道主，我们深感荣幸，如此辉煌壮观的节目制作，是对真正惊人的艺术才华与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礼赞。祝你们逗留期间愉快，旅途平安。美国神韵艺术团于11月4至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布尔剧院进行了4天5场的演出。丹佛市长汉考克先生在演出前夕发来褒奖，并宣布2021年11月4号至7号为神运日。汉考克市长在褒奖信中表示，神运演出的灵感取自5000年的中华文明，通过舞蹈的形式将天国的壮丽、古代英雄的传奇和当代的史诗交织在一起。丹佛市欢迎神运艺术团再次来丹佛演出，并宣布2021年11月4号至7号为神运日。科罗拉多州雷克伍德市市长保罗先生表示，演出中观众被带到一个美丽、纯净和富有勇气的世界。 神韵舞蹈演员技巧高超，服装绚丽多彩，神奇的天幕令人震撼，神韵的成功令人瞩目，人们公认神韵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演出。保罗市长宣布11月4号至7号为神韵艺术周。2021年11月5号至6号，美国神韵艺术团第10次莅临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诺福克市市长亚历山大博士在演出前发来贺信，恭贺神韵艺术团到来。他表示，神韵是世界顶级的舞蹈和音乐艺术团体，拥有世界一流的古典舞演员，其独特的乐团东西方乐器合璧，高科技动态天幕背景令人惊艳。这场音乐和舞蹈盛宴通过古老传奇、现代的英雄故事、天国盛景，并以其惊人的美丽和巨大的能量感染和激励着观众。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6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主题为“弘扬法轮大法，抛弃中共保平安”的游行。许多过往民众竖大拇指赞赏欢呼，有的中国人当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多伦多市中心的西餐馆经理佩德罗和员工一起在餐馆门口观看游行。他接到法轮功真相资料传单很高兴。佩德罗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游行，每位法轮功学员都面带微笑，给人一种和平慈祥的感受。天国乐团演奏非常震撼人心，现在的疫情下最需要法轮功学员展现的美好，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做出的贡献。拥有美加两国国籍的女大学生梅格在路边一直微笑着观看游行队伍。她说，我在很多城市都生活过，在很多城市都见到过法轮大法的游行。乐团的鼓声一响起，我就知道是法轮大法来了。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很好，法轮功学员做的是意义非凡的事情。一名叫卡尔的先生说，我知道法轮大法，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我对你们能够坚持真善忍，表现得坚韧不拔的毅力十分钦佩，为你们加油。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加拿大三年的高女士带着孩子在路边观看，她表示，以前在国内电视上看到的都是抹黑法轮功的宣传，但出国以后，她感到迫害法轮功是不应该发生的。高女士请法轮功学员转达她对李洪志大师的问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25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请听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2021年9月16日下午，辽宁丹东正安区检察院一名检察官到看守所给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潘金女士做笔录。这位检察官说，公安指控潘金的罪名是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潘金说，这个罪名不成立。首先，他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其次，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就是按照中共现行的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早在2001年就已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认定为造假新闻，是中共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炮制出来的伪案。最后，潘金对检察官说，希望你能依法办案，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也明确指出公务员办案是要终身负责的。检察官说，我知道。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
丹东市正安区检察院以现有证据不足退卷，驳回了公安对潘金所谓的有社会危险性的指控。潘金在被非法关押15天后获释回家。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高压迫害的情况下，检察院退卷的举动是理智的，也是明智的。尤其在过去的20多年来，中共公检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根本上是不讲法律的，他们的口头禅包括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不要跟我讲法律，对待法轮功不能根据国家法律，要听政法委的等等。相比之下，丹东市正安区检察院的退卷折射出的是明真相的法官、检察官不再继续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和替罪羊。其实类似的退卷撤案早在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据明慧网报道，2016年10月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非法庭审屈树荣女士，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中共当局提供的证据来源的非法，最后法院选择撤诉，检察院则选择退案。公诉人杜艳红说，你们聘请的两位外地律师太正义太有力了，这件事影响面太大了。再看另一起报道，2017年5月5日山东一起构陷法轮功的案件转到即墨检察院后，曾多次被即墨检察院退回公安，公安又换个罪名诉至即墨法院，即墨法院法官对此案全体回避。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大陆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至少有76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和撤诉，2018年退卷达156人次，另有8人被无罪释放。2019年有186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法院退卷，16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撤案。2020年有8名被构陷的法轮功学员在检察院撤诉后回家。截止目前，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退卷总数已超过420起，撤案的也有数十起。每一个理智而正当的举动都将在历史中留下一个记录。中共司法系统在2015年5月1日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20多万人真名实姓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各个基层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有政府机关部门以及各个阶层的警察在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大都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运动基本上集中在中共的党政机关领域，而从去年开始倒查20年的刀刃向内运动集中指向了中共的政法系统，而这个系统是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直接帮凶。截止今年6月总计有7万多名警察被审查。其实在中共公安法院内部，人们心底下都明白一个事实，倒查20年中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迫害的时期上位的，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迫害。截止今年10月初，曾经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的周永康、李东升、周本顺、张越、孙立军、彭波、傅政华纷纷落马，并且这一落马现象还在持续。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这些官员都是因为参与迫害而遭到了天谴。另外，从今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第一次用制止对法轮功迫害的名义制裁了福建一基层派出所指导员，其后又制裁了四川成都的610办公室主任，可见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残酷迫害在国际社会上已形成共识，迫害难以为继。22年来，法轮功学员虽然被残酷迫害，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仍然真挚地期望把真善忍的美好告诉每一个有缘的中国人， 特别是那些表面上在执行迫害任务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公检法系统中的人。在这些年中，很多公检法人员在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被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胸怀所感动，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法轮功，有些检察官开始退卷，有些警察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智慧地保护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还有些公检法人员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执迷不悟，正打算一条路走到黑的，可是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正义法庭的法锤敲响，历史终究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绝不会让哪一个行恶之人漏网，天网已在收，何人能逃过？善恶在一念间，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风的文章，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为您介绍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
至今已有八人被酷刑折磨致死，两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八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曾经的她不但家境清寒，还全身有病，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导致她根本不能睁眼，生活极度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她几乎走上了绝路。幸运的是，她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她唤醒，最后她不但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就叫我苏雅静吧。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妈妈生我的那一年呢，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我们家离水库不到两里路，结果屋里屋外全是水，妈妈就在水中的柜子上生下了我，所以我出生之后身体就有病。第二年又赶上了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导致全国三年大饥荒。后来才知道啊，那几年全国饿死了3-4千万人。妈妈贤惠，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都叫家里人先吃，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不剩就饿着。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哪里还有什么奶水喂我呀，我能有一口稀饭喝都是幸福的了。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并没有好转，我依然饿着，眼看我就不行了，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这样死的时候省得穿不上。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送死人衣服。不过啊，好歹我还有件衣服穿，当时的共产党搞得人们不但吃不饱还特别穷，过年没有几个人能穿上新衣服的，而我就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并穿着它长大的。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当时也许是命不该绝吧。一晃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婚后的家庭生活很困难，婆家有哥六个，还有3个大姑姐，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所以在我怀有身孕的时候，为了织渔网挣钱，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跪一会儿再站一会儿。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一半脸是圆的，一半脸没有了。看着女儿的脸，我心痛无比。好在我们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由于我自己月子也没有坐，落下了一身的病，头痛、眼痛、腰痛、胃痛、腿痛、脚后跟痛，全身严重的风湿病。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呐。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一睁眼就钻心的痛，就像红眼病一样，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3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白天他还得去上班，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嘴里不住的念叨：救我命苦，嫂子们都没有病，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大女儿五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抱着求治病的心，我又生了第二个女儿。五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善良的奶奶做家务，全力地给我治病。我一天早晚两碗苦水汤药，各种药一大把的混着吃。三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疼。严重的风湿病，夏天都得穿着毛衣毛裤，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各种疾病缠着我，真是有苦难言呐。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干着大多数的家务活，可是上面的五个大伯哥和三个大姑姐却不干了，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但是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每次来我家就把丈夫弄到房东头，逼他跪着并扇他的耳光。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啊，心里想，家里这么困难，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我又一身病，这罪也遭够了。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一里路的海边，选好了山崖，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一天，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这一次我彻底的绝望了，承受到了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就横下心来，流着眼泪独自向之前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那是一个春天，玉米苗有一尺半高，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就到处找我。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喊，我的心都碎了。我强忍着心痛，回头看着大女儿，告诉她，回家吧，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好像明白什么，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她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从那以后，丈夫勤快了一点，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我公公就拿着大棒子把他们都轰了出去。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6年我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包，食水不进，全身发抖。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可是一个多月后还是全身发抖，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了。我躺也躺够了，坐也坐够了，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蹲下再走几步，再坐一会儿。看着懂事的孩子，我寻思，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多苦命的孩子呀。有一天，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是真的要死了吗？突然发现脖子的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这一次可真的是活不成了。我想我不能总是花姐姐的钱呀。那一年姐姐已经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姐姐看我这样，于心不忍地对我说，妹呀，你总不能等死呀，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可是我只读了3年的小学，贫困疾病缠着我，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笑了笑。姐姐问我，你笑什么呀？我心里说，我准备等死啊。最可喜的是， 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放学以后，洗完家里的衣服，做完作业，大女儿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一直不断地练。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没有思想，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星期天他俩不上学，就在我面前练功，也不知练了多少遍。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女儿们在我面前正在练着功，突然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把师父的教功书拿给我看看。立马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把瘦的体重才几十斤重的我拉到了她姨家。姐姐看我要学功，立即就教我。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一遍还没学完就横着倒在她家炕上了。回家的时候，姐姐把师父的教功书给了我。回家以后，女儿们不断地教我，我每天都看师父的教功书，逐渐地我学会了动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我那时候学师父的书有很多字不认识，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只看2行字眼睛就得闭上。我虽然学法少，可是师父总是慈悲地看护着我，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丈夫骂我的时候，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我爸给你得了，我爸给你得了。看看孩子，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也就不动心了。就这样，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都清理了。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双眼，黑天不点灯还能学上几段法，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有时看着女儿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怎样的缘分啊。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多亏了2个乖女儿了，他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终于把我这个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妈妈唤醒了。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啊，您为弟子操碎了心，送来这2位小天使来叫醒我。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我不需要再吃药了，省了很多钱，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了，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身体轻飘飘的，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干活谁也干不过我，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儿。渐渐的，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我媳妇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她早就死了，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对着南来北往过路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婆婆现在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村里会计说，练法轮功的人 连借条都没有，还把钱还了。镇里干部说，现在哪有这样的人，连20年的追诉期都过了，还把钱还了。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里，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还账是怎么回事。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还账。村里会计说，练法轮功的人连借条都没有，还把钱还了。镇干部说，现在哪有这样的人，连20年的追诉期都过了，还把钱还了。这是他们对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发自内心的赞叹。事情是这样的，我1995年左右承包村里的停车场和饭店，当时没钱，给大队打了欠条，共127000元。因我以前做生意赔钱欠债好几十万，最近1-2年刚刚还完，一直没钱还给大队。直到去年因房子拆迁，我得到了补偿款才有钱还。这笔钱已过去了20年，大队的账都封了，欠条也没有了，在法律上也过了追诉期。如果是一个常人，这笔钱肯定不还了，如果是以前的我更不会还。但我现在是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欠的钱不管多久都必须还。当我找到村长说还钱时，他让我找村里的现金会计。会计问我还什么钱呀，我说1995年的承包费。他说，欠条都没有了，账都封了，还还什么呀。他还问我多少钱，因为他那没有欠条了，他也不知道多少。我告诉他是127000元。现金会计又找到管账的会计，管账会计说，账早就封了，我也记不清多少钱了，就收个整数吧。我说，那就还13万吧，那3000元就当作是利息吧。会计说，还12万吧。第二天我去村委会还钱，当时有7-8个人在场，都知道我是因为练法轮功才来还钱的。当时就有人说，法轮功怎么不好了，人家把钱都还了。后来会计到镇里送钱，他把情况告诉了镇干部。修炼法轮功前，我脾气特别暴躁，不管是谁一言不合张嘴就骂，在村里镇里是出了名的驴脾气，几乎无人敢惹。抽烟喝酒打麻将，抽烟像吃饭一样，2天抽一条烟，常年累月常在麻将桌上，成天不着家。孩子病了也只能扔给妻子一个人管，他生气又无奈。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我还有了外遇。1994年左右，我做生意赔了几十万，因为是借钱给妻子家亲戚导致的赔钱，我很怨恨妻子，天天跟妻子吵架，见面就吵，家里天天充斥着叫骂声和砸东西的声音。那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候，生意赔钱，外遇的对象又离我而去，家庭也到了破裂的边缘，我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经常一个人掉眼泪，憋闷的把自己的衣服都烧了，觉得生活太无望了。大约1996年初，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没多长时间，很自然的我就把烟戒了，麻将也不玩了，酒也不喝了，把所有的恶习都戒掉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心里敞亮了，也不再跟妻子吵架了，懂得了凡事忍让。后来妻子也走入了修炼，这样我们家再也听不到吵骂声了，濒临破碎的家庭和睦了。因为我承包着村里的停车场和饭店，大队想让我让出来，他们都知道我不好惹，所以村干部不敢来找我， 就先托镇里跟我关系很好的熟人跟我说这件事。后来村书记也找到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功，我绝不会让出来的，即使让出来也要让大队给我补偿。那时我已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就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没要大队一分钱。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两次去北京上访，都被当地公安局警察接回后暴打，他们对我拳打脚踢，电棍电，还让我跪石子，把我的牙都打松了，后来掉了。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修炼环境，加上欠债几十万，我着急还钱，渐渐的我和妻子都放弃了练功，直到2013年左右才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我虽然放弃修炼法轮功十几年，但真善忍已在我心里扎了根，平时都会自觉地按真善忍去做。虽放弃修炼，但抽烟、喝酒、打麻将的恶习我都没有再沾染。妻子平时跟我闹，我都不吭声，不再和妻子发生争吵。一次邻居喝完酒到我家，指着鼻子骂我，我都没吭声。这要在以前，不定会闹出多大的事。当时我欠债几十万，那在90年代可是笔巨款，而且对我一个农村人来说更难以承受。如果我没修炼过法轮功，以我以前的脾气，肯定会想一些歪的邪的去赚钱，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也许会犯罪坐牢。但我现在知道了真善忍法理，我必须走正道，踏踏实实的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来赚钱。我就决定养猪和做豆腐。大家都知道做豆腐是最辛苦的，我供养了七八年猪，做了十几年豆腐，就这样一点点的把欠的钱都还上了，还盖了新房子。在我还债期间，最穷的时候连给猪买饲料的钱都没有，小猪都活活饿死了。那时正是秋天棒子成熟的时候，我动过要去偷点棒子的念头，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想起了法轮功讲的不失不得的理，所以不管怎么苦都没有去干不好的事。2013年我和妻子重新修炼法轮功，得了福报。现在我们家四世同堂，上有94岁老母，下有才一岁多的小外孙，全家12口其乐融融，让村里人非常羡慕。去年拆迁得到了200多万的现金，280平米的楼房，合计现金1000多万。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们修炼，老母亲很相信大法，她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非常好。自从我们修炼后，她几乎没吃过药，生活完全自理。儿子小时接触过大法，虽然没修炼，但真善忍在他心里也扎了根。这次还村里12万元钱，我问他时，他说该还给人家就还给人家。
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2年的漫长岁月中，有许多善良人或是默默地保护法轮功学员，或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为法轮功学员鸣不平。这些守住心中的善念，不畏强权，不被谎言宣传洗脑的人们都得到了福报。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二姐就是这样的人， 来听听二姐的故事。我二姐天生耿直，从不欺软怕硬，同情弱者，为人忠实，赢得了亲朋好友的赞许。我和三姐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一起被迫流离失所。派出所有个邪恶的警察和二姐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次在镇中心街的十字路口，他看到二姐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你两个妹子都反党，都跑了。二姐理直气壮地问：你说他们反党，他们反什么党？警察强词夺理说：现在练法轮功就是反党，你两个妹子就是反革命，你这是扣帽子。这时候围上来不少人，二姐在众人面前高声地说：你身为警察，你以为你有权就随便给我两个妹子扣帽子？他们练法轮功病都练好了，他们不是为了去病健身才练的吗？法轮功跟政治有关系吗？你说他们反党，这是污蔑。在众目睽睽面前，恶警碰了一鼻子灰。我遭迫害，非法劳教期间，二姐去劳教所看我。还没见到我之前，狱警问二姐对法轮功的看法。二姐说：我没练法轮功，但是我知道练法轮功能好病。我小妹从小就有病，咳嗽气喘可遭罪了，练上法轮功就好了，所以她不愿意放弃练法轮功，被关进了这里。这是监狱，没有自由，还得干活。她身体不好，我真担心她受不了，真怕她死在这里，真不知道她能不能活着出去。狱警听了也很同情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小时候听大娘们和母亲在一起唠嗑，说二姐走路探道，这样的人寿命短，我们全家人都为二姐担忧，真害怕她离去。二姐58岁那年遭遇一场严重车祸，昏迷了一天一夜，终于抢救过来，恢复健康后没留下一点后遗症。她曾经找人给她算命，算命先生跟他说：你就是58岁的寿命，因为你积了德，所以车祸中没有死，你的寿命延长了，你以后的身体还挺好。在全国的媒体给法轮功造谣抹黑，公检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大环境下，二姐敢于为法轮功学院说句公道话，积下了功德，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不仅延年益寿，今年已经76岁，而且晚年生活很幸福。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会。